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七节。好不好？数到三，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七节。一二三，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属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回应说，不要叫他约翰。他们对他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就都惊讶，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松了，就开始说话称颂上帝。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山区，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他们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古时候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这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认识救恩。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这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坚强，住在旷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出现的日子。弟兄姐妹平安。好吧，让我们再次低头，让我们来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主，就在今早的经文，我们读到说，你是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主，一早我们愿按照你的话语所说的向你来祈求和祷告，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并没有白昼，并没有光芒，我们需要你的光照进来，才能够在里面寻得我们所需要的盼望，看见我们所需要去的方向，找着我们人生所想要寻得的意义。一早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光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愿你驱走一切在我们心中的黑暗，那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各样的事物。主啊，愿一早我们不会分心，但却能够被你完全得着。愿一早我们心里不再担忧，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愿一早我们在里面没有惧怕，因为那蒙你救赎的人，主是那脱离黑暗权势、阴间权柄，并且进到上帝的爱子的国度里的人。所以主，如今我们是站在你那 至圣的同在当中，你那温暖的爱，温暖的怀抱当中，上帝，你接纳了我们，使我们在里面能够得到无限的盼望，在里面能够得着生命的意义。愿你此时此刻就来光照我们，就来对我们说话。愿我们被你使用，愿我们被你复兴，愿我们的灵被你激励，使我们再次看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原来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有从上帝那里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主，在聆听你话语的同时，愿你的大能改变我们，恢复这起初所创造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有那圣洁公义的样式。因为这圣洁公义的样式能为我们带来喜乐，能为我们带来平安，并且使我们成为这世界的盼望。就在不久前，主在退休会当中，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是愿焦点基督教会成为那世界在等候的教会。主一早我们如此祷告，主，我们不知道你要如何使用我们，但是我们祷告，愿我们成为等候上帝的教会，等候基督再来的教会。因为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等候你的时候，我们也必要成为那世人正在等候而且值得等候的教会。愿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是落单的，是没有跟上团队的，是看不到你的恩典和怜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每一个人都被你光照。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最近当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是的，牧师也会刷短视频。就在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在介绍台湾的一家咖啡店。他就说，最近就是那个播客，就说我最近听说有一种咖啡的这个制作方式，能够让咖啡特别好喝。我很喜欢咖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那所以我就刷了那个视频，稍微看了一下里面内容。那简单来说呢，他谈到在台湾有一家咖啡厅，他的咖啡是会冷藏起来，冰在冰箱里的。而到要研磨然后要制作咖啡的时候，他才会把咖啡豆从冰箱当中拿出来。那为什么要冰起来呢？因为他说，就是那家咖啡厅的这个老板就说，因为咖啡豆冰起来，咖啡豆会比较坚硬，而使得咖啡豆在研磨的时候，它的颗粒大小会比较平均。因为软的咖啡豆可能磨出来就有大小之分，但是如果咖啡豆稍微硬一点的话，磨出来可能每一个颗粒都会是差不多，使得那泡咖啡人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看出来我很熟练吗？在冲泡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咖啡均匀的过水，然后使我们可以萃取到那就是最好的咖啡，从咖啡豆里面萃取到最好的味道。这跟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冷藏咖啡对制造咖啡来说，它是一个过程，对吧？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冷藏咖啡而冷藏咖啡。通常我们冷藏咖啡可能是因为冰箱很臭，所以我们冷藏咖啡哈。但是在刚才的例子当中，我谈到就是一个这样的咖啡店的老板，他说为什么他冷藏咖啡，为了让制作出来的咖啡能够更好喝。当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路加在谈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篇幅在谈施洗约翰出生的本身，更多他关注的是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怎么样指向那位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施洗约翰本身并非，事实上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并非是撒加利亚能够得着喜乐的真正原因。撒加利亚之所以喜乐，不是因为，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老来得子， 对不对？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绝对不是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他真正的喜乐是知道他的孩子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的孩子是为那耶稣基督铺道路的、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因此他心里充满欢喜。施洗约翰存在的价值跟冷藏这个步骤对咖啡来说的意义是一样的，它的存在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它的价值来自于它指向那能够救赎我们、更新我们、赐盼望和喜乐给我们、让我们被上帝的爱和温暖饱饱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内容。今天主题虽然是谈到施洗约翰，但是你会在今天经文当中看到，其实路加本身琢磨于约翰的内容其实并不多，更多他是要谈到基督。而犹如我们一早谈到，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三周，那第三周的主题 是喜乐，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透过这段经文进一步来思考喜乐这个主题。尤其我们要来谈两件事情是跟喜乐有关的，或者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而有两个答案来回答它。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喜乐？喜乐是什么？ What is joy? 那在今天经文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简单、非常扼要、非常基督徒也非常熟悉的答案，就是喜乐就是认识上帝的话语，并且喜乐是认识上帝的救恩。 What is joy? Joy is knowing God's word and knowing God's salvation.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认识上帝的话语。喜乐是什么？喜乐是来自于认识上帝的话语。如果今天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自己很喜乐？你会怎么回答我？你会很自然的开始跟我描述你内心的感受，你可能会跟我说你心中有一种满足感，或者是你心中有一种雀跃的感觉，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大概这就是喜乐吧。又或者你会告诉我，这个快乐、这种满足感不是短暂的，而且是绵延不断的，好像它能够不断地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在我那艰苦的生活当中或充满挑战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下去，是吗？你可能会这样回答我。但是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很喜乐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回答？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或探究他内心的状态，所以你会说，哦，他很喜乐，因为他脸上带着笑容。他很喜乐，因为他很情不自主的，他会很喜欢跟别人分享最近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事情。那如果我再问你，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在基督里喜乐？那你又会怎么回答？大概你就会说，哦，我知道他不仅喜乐，而且在基督里喜乐，是因为他不仅跟我分享在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那美好的事情，而且他跟我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是吗？除此之外，你也会说，他除了会跟我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之外，他也很喜欢一直讲一句话。有些时候我听起来是有一点刺耳，而且觉得很烦，但是有些时候听起来又觉得这真的是从他内心，真的是发自内心所说出来的话，就是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这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仅喜乐，并且在基督里喜乐的方式。C.S. 路易斯在他的诗篇解思当中，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喜欢赞美我们所享受的事物。下一个投影片。因为赞美不仅仅是表达，更是完成的享受，这是它的既定圆满。大家听过我引用过这段话吗？英文这么说， We delight to praise what we enjoy because the praise not merely expresses but completes the enjoyment. It is its appointed consummation.他说，我们为什么会 赞美神，我们为什么会情不自禁的对一些事情发出赞美？因为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这句话或我们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完成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享受。所以赞美就成了享受一件事情的既定的圆满。就像你吃到好吃的食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我会吃，就是说我可能会听一个人告诉我说，哇，这个提拉米苏特别好吃。我怎么一天到晚在透露我喜欢什么东西？总之我喜欢提拉，我也喜欢提拉米苏啊，提拉米苏配咖啡是真的是绝好。好，偏题了。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提拉米苏，然后我吃到了一个提拉，一直以来听到别人告诉我这提拉米苏真的很好吃。那我去到那家餐厅，我也点了提拉米苏，我吃完以后，你觉得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真的好吃的话，我会挖以后没反应吗？我会吃了以后，哎，真的很好吃哎，对不对？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对，好吃哎，真的好吃哎。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状态，就是人在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的把这个享受表达出来。而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享受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完成了，圆满了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享受。这就是鲁伊士在这里所谈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在基督里是真的很喜乐，一个人真的以上帝为乐呢？就是他在享受上帝的作为之后，他不会闭嘴什么都不说，但他会不禁地张开口说，赞美主，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主你太奇妙了，你在我生命当中怎么会做如此美妙的事情。而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撒加利亚的反应。他因为认识上帝的话语，尤其认识上帝话语的可靠，上帝话语的真实，就好像我们一早所读的启示录里面的经文的缘故，而他就发出了赞美，发出了赞叹。我们相信他是在基督里满有喜乐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因为时间缘故，我可能会比较快的来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1:57-59，所以这三节经文谈到了今天这个事件的背景。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乡或亲属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所以今天的事件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经文为我们描绘的事件的背景。当时伊丽莎白在两周前的信息，我们知道就是圣灵应该说上帝透过天使向撒加利亚，就是他的先生，表明就是说你的妻子会怀孕，就是他和他的妻子虽然年纪已经老迈，上周我跟大家分享大概已经70-80岁的人，或60-70岁，具体年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而且他的太太就是伊丽莎白，她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但是当时天使跟他说，你上帝垂听你们祷告，你的妻子会怀孕。而在今天的场景，我们看到她怀孕的这个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那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我们看到乡亲父老亲属们就纷纷的，经文没有说纷纷哈，只说就前来，或者是就跟他一同来欢乐。那一同欢乐可能指的是他的这些亲属们的状态，大家很开心，对不对？看到一个近前的妇人，怎么一直以来依靠上帝，终于到了60-70岁的时候，他可以怀孕生子，他可以摆脱在当时的世代当中女性最容易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孕的状态。所以大家都为他感到非常开心。当然一同欢乐所指的也很可能是他们实际的确前来道贺。然而这不是这经文最重要的背景，最重要的背景是到了第八天。所以他们不只为了伊丽莎白生孩子生了儿子而开心，重点是到了第八天他们都来给孩子行割礼。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描述很奇怪？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就是我的孩子，如果今天我家老二是儿子，那我生了儿子之后，然后你们全部都来给我儿子行割礼，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我家儿子行割礼干你什么事是吗？ 大家知道割礼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宗教仪式。那就外在的形式而言，是男孩婴孩的这个包皮被切一块，被切下一块。那这切下一块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色列人历史还有他们信仰当中，这意味着这个孩子是归属上帝的，他是那盟约的子民，他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是非常有属灵意义的。那为什么一群人或者是亲朋好友都要前来一起来行割礼呢？因为当时行割礼是需要有见证人的，就是今天你有没有行割礼，你不能私下搞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告诉我他行割礼，不行的，我要看到这个事情，借此清楚的知道你们是按照上帝的方式在管理治理你的家庭，你们是顺服他的，而因此你的孩子的确是上帝选民当中的一份子。我们常说在新约，在旧约时期，一个人怎么样成为上帝的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就是透过割礼。但是在新约是透过什么方式？透过洗礼。过去的入门的记号是割礼，如今在新约时期入门的记号是洗礼。那洗礼你觉得需不需要有见证人？所以我们不赞同弟兄姐妹洗礼的时候，因为圣经有一些地方谈到洗礼，那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 这就意味着我要怎么洗都可以，只要有感动我们就自己在家里洗。但是就像当时的割礼是，它是一种公众的见证，借此让其他弟兄姐妹知道，哎，他是盟约的子民。同样的，我们如今为人行洗礼也是如此，希望别人知道说我们的孩子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圣礼，因此表明他是盟约的孩子，他是被上帝祝福的，他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而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之下呢，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这些的就是亲朋好友们，他们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其实在原文的结构当中，其实这节经文所表达的还不只是这些人意图要称这个小孩子为撒加利亚，而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称这个孩子为撒加利亚了。就好像我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你就看到我的孩子，你就说，哇，你就是个小 Charlie， 好可爱哦，小 Charlie 一样。当时大家就是在见证这割礼的时候，他们看到这婴孩的时候，他们就称他为撒加利亚。为什么？因为根据当时的习俗，通常你的孩子取跟自己的父亲或祖父是同样名字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既或你不取父亲或祖父的名字，或为孩子冠上这个名字，你也会取你的家属亲属当中所用过的名字。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他们其实很自然的就已经在开始称这个孩子为撒加利亚。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事件有了一个转折，事件的剧情逐渐升温，有了冲突。路加福音章60节到62节，他母亲回应说，不要叫他约翰。所以显然的，他们已经开始叫这个名字了，他们不是在跟他妈妈讨论说，哎，我要怎么称呼你的孩子，我是否可以叫他撒，不是的，他们已经在叫他撒加利亚。然后当时伊丽莎白就站出来说，不要叫他撒加利亚，要叫他约翰。那这时候大家就懵了，非常困惑，他们就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在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你不会取一个你家族没有的名字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纳闷，所以他们就看向了这个约翰的父亲伊丽莎白的先生。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向他的父亲打手势。所以这个描述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打手势似乎意味着当时撒加利亚不仅是无法说话，甚至是聋了。其实在原文当中，其实谈到撒加利亚是无法说话，是哑巴的时候，其实那个字就好像是中文的聋哑一样，他除了哑也可能是聋。很多学者也因为这节经文的描述，他们在猜想有可能那时候撒加利亚虽然在场，但他根本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事情，所以需要有人特别用打手势的方式，像比手语的方式来 就是询问撒加利亚，就你的孩子到底叫什么名字，你儿子叫什么名字。而就在此刻，我们看到经文进了高潮，一章63-64节。这时候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当时写字的板一般是木板，上面就是铺了一层的蜡，然后你会用比较尖的东西，因为当时写字或者是有任何的文字的载体载具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木头上面铺一层蜡，烧一层蜡，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刻字。那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对不对？刻完字以后，那你要回收的话，你就在上面再次铺一层蜡，或者把原本的蜡刮掉，那再铺一层蜡，这块板子就能够重新使用。那我们不知道，当然就是在以色列人家庭当中有这样的板子是很平常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预设，就是当时撒加利亚，对不对？他从在圣殿服侍完之后，他就成了哑巴，所以他在他的妻子怀孕的9个月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反复的，就是用这个板子在跟他的妻子沟通，让他的妻子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他就要了板子来了，他就写上 Johannes estin anima or two。 Johannes 所指的就是 John 约翰， estin 这是一个连接动词，就是我们所说的 be 动词，就是 is。 John isHis name, Anamat or to his name. 所以在原文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字的先后顺序是很重要。在中文你看不出来，好，中文他就说他的名字叫约翰，但其实在原文当中是约翰就是他的名字。这就是当时撒加利亚在板子上面写的东西，不论是从字序字的顺序上面，又从文法上面，他特别还加了一个这个连接动词 be 动词。其实在希腊文当中，有些时候你在表达一些东西，你不一定要加 is 这个词，这个字不一定要表达就是，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撒加利亚为了强烈表达我们没有搞错，约翰就是他的名字的缘故，所以他说 Johannes Estin 然后 Anima or to 就是他的名字，John is his name。 那就在那时候，我们看到当场人都很惊讶，因为觉得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惊讶有可能是带有负面的意思，或者是带有诧异的意思。他们知道他们取了这个名字以后，就觉得啊，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好奇怪。而就在此刻，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松了，就开始说话称颂上帝。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乡亲父老们的反应。所以乡亲父老们是惊讶的，而且在一章65-66节，我们甚至看到他们因为撒加利亚又开始说话的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在他身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心里感到恐惧。所以一章65-66节说，周围居住人都惧怕，因为看到上帝的可畏的大作为在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区，凡听见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而且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就是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呢？相较于撒加利亚，我们也发现撒加利亚反而因为知道这个孩子会怎样而心里有喜乐，但是当时在场人没有人知道上帝对这个孩子的心意是什么。而经文也告诉我们，因为上帝的手、上帝的大能与他同在，所以他们心里感到畏惧。而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经文一章63-64节，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相反的，他是称颂上帝。为什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赞美主呢？因为他不仅是在知识上知道上帝话语的真实可靠，并且他如今经历了。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2周前我提过这经文，在1章14节，当时天使早就预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就是你儿子约翰的出世，他也必要喜乐。然而非常遗憾的，撒加利亚当时并不信上帝的话，因此而受到了上帝的管教。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他明白了自己的小幸。我相信在伊丽莎白怀孕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既是自责又是开心。为什么自责？因为知道自己不信上帝的话而遭遇的这种聋哑的状态，但他心里肯定是开心的，因为犹如天使所预告的，因为上帝果真听了他的祈祷，他的太太怀孕了，而且他太太怀的这个孩子是基督的先锋者，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所以今天他不仅是知道上帝话语的真实可靠，经过了这一番的管教，他心里确确实实的透过这经历有了那更深层次的知道。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在一篇文章 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ght、中文我暂且翻成一道神圣和超然的光，在这篇讲道当中，他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他就说一个人要知道 know 要知道蜂蜜是甜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透过理性，另外一个是透过经历，一个是透过别人的见证，别人的就是述说，别人告诉你说这蜂蜜是甜的，或透过教科书，但是有另外一种体验是你自己尝了这蜂蜜之后，你确实知道它是甜的。而这两种知识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上的知识，我在告诉你蜂蜜是甜的的时候，你的知道不会只是一个客观理性上知识上或者是头脑上的知道，你会马上有丰富的话边，甚至你的舌头会开始分泌唾液，然后你肚子会开始饥饿，而且有了胃口，尤其在早上你可能没有吃饭就赶来教会的情况下，当我不断地描述蜂蜜的时候，你嘴巴就慢慢地分泌了唾液，至少我自己说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好像想要喝杯蜂蜜水哈。而爱德华表示只有，所以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头脑上知道的，另外一种知识是可能是透过经历或者透过圣灵的工作从心里知道的。他说只有那进到我们内心的真理才能够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容许我引用他的话，在他的这篇讲道当中，他说仅仅从理性推测去判断某事物的卓越性与真正感受到其甜美和美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就是用理性仅停留在头脑中只涉及推测，但是后者则与心相关。他接着说当心感知到事物的美好和可爱时，自然会在理解当中感到愉悦。所以什么样的一个知识能够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就是这个知识不仅是在头脑里。如果你只是认识上帝的话语，客观地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你心里不会有喜乐。但是当你经历的时候，就像撒加利亚怎么样经历了看到他的妻子确实的怀孕，经历了上帝的管教，而且上帝也天使当时也很清楚告诉他，当你的妻子就是生育就是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再次说话，你的哑巴是短暂的。那他也经历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不断地透过他的经历， 他理解上帝的话真的是真实可靠的，而这样的真实可靠就为他带来了喜乐。所以当他一能够讲话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主，因为在这个不能说话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心里面已经很雀跃了，他已经很开心了，因为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但是也在这个经历当中，他清楚感受到上帝的话语就是这么真实，上帝的话是说到做到的。今天他说他使我成为哑巴，我就真的成为哑巴。他今天告诉我，当我孩子生下来之后，当我给孩子起名约翰的时候，我就要再次说话，果然也发生了。而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他心里充满了雀跃，而在这雀跃当中，他自然的就向上帝献上他的赞美和感谢。 那刚才的这个引言，因为今天英文堂的长老在我们当中，容许我就是用英文来读一下这段的引言。所以爱德华兹在 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fe 这篇信息当中说， There is a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mere speculative rational judging anything to be excellent and having the sense of its sweetness and beauty. The former rests only in the head. Speculation only is concerned in it, but the heart is concerned in the latter. When the heart is sensible of the beauty and amiableness of a thing,It necessarily feels pleasure in the apprehension. 所以当一个人是从心里知道一个东西是可爱的，是美丽的，这蜂蜜是甜的，而且上帝的话语，犹如圣经所说的，是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或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蜜下地的蜜甘甜的时候，他心里就要喜乐。因为这话语已经赐给了他，这话语在他的手中，这话语不是要去到海的另外一边才能得着，不是要到天的另外在天上才能得着，这话语在我们的手中，这话语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有圣灵把这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而这美好能够为我们带来生命当中的喜乐。所以喜乐是什么？喜乐是来自于认识上帝的话，尤其知道上帝的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一句也不会落空。而这样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更是心里的认识。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愿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上知道上帝的话，愿我们都能够更深的经历他，尤其透过信心的作用来经历这些事情。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举例子了。我要控制好我的舌头，不然我想要为大家举例，让大家看到怎么样透过信心来领受。但是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先继续，有机会再跟大家交通。第二，喜乐来自于认识上帝的救恩。喜乐除了是认识上帝的话之外，也是在于认识上帝的救恩。为什么撒加利亚跟当时的这些邻里的亲属，这些乡亲父老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刚才我已经稍微暗示了这个事情，也稍微勾勒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的乡亲父老人，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他将来会是怎么样。但是撒加利亚知道的，他怎么知道？因为在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天使早就告诉他了。天使告诉他什么？他说，你的儿子叫要使许多人，就是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将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主的前面，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迎接他的百姓。而撒加利亚信上帝的话，犹如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以他不会因为就是他所经历一切事情对这个孩子未来感到困惑，相反的，他清楚知道这个孩子要被上帝使用，而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所以他心里有喜乐，因为这个孩子显明了上帝救恩的计划。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一章六十七到六十八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施行救赎这四个字，就是这篇诗或者是撒加利亚的颂赞，他的礼赞 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谈到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而撒加利亚在这首诗当中表明了有关这救恩的七个要素。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现在会很快过，我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里面详细的内容。我们看一下，直接放到七好了，好不好？就是我会一点一点的讲嘛，但是直接对，谢谢。所以这救恩有哪些的核心要素呢？第一，这救恩是来自于大卫的后裔。一章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horn 脚，脚指的是动物的这个脚。那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学当中，这个脚代表了能力。而当他们谈到上帝要兴起这脚的时候， 或上帝拯救的脚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谈的就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彰显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这脚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这救恩是来自于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这跟大卫之约是有关的。第二，这救恩是自古时就有先知预言了。路加福音一章七十节，正如主借的古时候圣先知的口所说的。第三，这救恩履行了亚伯拉罕之约，一章七十一到七十三节，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上帝所赐的约，我们所说的恩约、救赎啊，就是恩典之约，其实就只有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把旧约和新约放在对立面，然后认为这两个是互不关联的、互不相干的。但是他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跟上帝履行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直接的关系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约，新约和旧约其实是一个约，只是这是一个约在不同时期所表达出来的不同的内容，如此而已。上帝记得他在旧约时期所立的约，而这约也使得他在以色列人被掳在埃及的时候，上帝赐下救恩或者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而且反复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搭救他们。四，这救恩使他子民永远的侍奉他，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救赎是要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圣经，这是圣经一概的描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是让我们躺平，不是让我们懈怠什么都不做，他把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出来拯救出来，是要我们服侍上帝，不再服侍罪，不再放纵自己的私欲，但却能够服侍神，为上帝而活。过去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为我们的私欲而活，但是我们未来因为上帝的拯救，应当为上帝而活。第五，这救恩是透过约翰所预备的。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经文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的面前，为他预备道路。”大家知道预备道路是什么意思吗？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我可能还稍微谈一下吧。有声音呼喊着，这以赛亚说的，就是将来会有一个主的先锋者，他会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修直大道。古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今天如果就是君王他要去拜访一个地方，他要莅临一个地方的时候，当时他会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差派使者在他面前先去宣布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国王要来了，国王要来了，皇帝要来了，然后你要预备道路，修直你的道路。换句话说，国王要来到你的城，君王要来到你的城，但是如果你不把道修好，他可能来不了。尤其当时他说在旷野，在沙漠，对不对？要开路，要修直道路，就是告诉他们路不清楚啊，可能长了杂草，在沙漠当中标识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你们的城镇在哪里。如果你想要君王来拜访你的城镇的话，修直你的道路吧。而这就是约翰的工作。约翰是那预备者，他要怎么预备？就是让子民，上帝的子民修直好的道路，把路修得清楚吧。所以当上帝来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恩典和祝福带给你，而不是去审判你，因为他找不到你的城镇在哪里，而且你没有预备好要来迎接他。这就是预备道路的意思。那施洗约翰怎么样预备上帝的百姓呢？就是透过悔改的信息，上帝要来了，若你不悔改，审判必要临到，愤怒必要临到，你就有祸了。所以修直你的道路吧，预备你的心吧，清楚看到你在他面前犯了哪些罪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迎接你的君王。 这就是修直道路、预备道路的意思。所以第六，这救恩就使他的百姓罪得赦免。所以这个罪得赦免的概念在圣经的整个教导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拯救从来不是只是就是停在这个物质上的政权上的这个拯救，但更多是灵魂里的拯救，而且这个拯救跟人对罪的认识是有非常直接关键性的关联的。第七，这救恩是出自于上帝的怜悯，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因我们上帝我刚才忘了念77节，所以77节说到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认识救恩。什么叫做救恩？如果你说你是得救的基督徒，没有别的概念，没有别的可能，唯一的理解就是因为你的罪得蒙了赦免。耶稣基督当时他上帝告诉玛利亚，你要给他取名为耶稣。为什么要取名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Yeshua， 拯救者，他就是拯救，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什么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也说，这话可信，值得完全接受。基督耶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谈到救恩也好，救赎也好，这一个词里面的内涵没有别的意涵。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只有透过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的罪才有可能得着赦免，因此得着救恩。什么是救恩？就是罪得赦免。什么叫做预备道路？就是知道自己在哪里得罪上帝。那不认识自己的罪，也就是不认识施洗约翰的事工工作的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那否认自己是罪人，但只承认自己是有缺点软弱的人，也是无法得救的。只有人清楚意识到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举止是何等冒昧上帝，亏缺了上帝荣耀，并且愿意承认他自己无法救拔自己，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的时候，这样的人才能够得救赎。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却清楚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永生吗？你要得救吗？什么叫得救？就是上帝来拜访你的时候，我们说待降节嘛，预备基督的到来或再来。待降节的意思就是基督要来，那你预备好了吗？没有预备好，他还是会来，只是他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想象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会带来他的审判，而不是带来他的祝福。所以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预备好自己，修直大道，预备我们的路。而这救恩是出自于上帝的怜悯，所以经文告诉我们1章78到79节，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和平的路上。所以这清晨的日光怎么样会照到我们呢？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上帝怜悯的心肠，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上帝清楚知道我们在最终的光景和苦楚。所以容许我再花一点时间简单的为这7点做一个总结。所以为什么认识上帝的救恩对我们来说能够为我们带来喜乐？原因就在于上述这些特征清楚地指向了上帝的信实。我们刚才谈到这救恩是来自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什么时期的人？大家知道吗？公元前1000年前，上帝在公元前1000年前所赐的应许，在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如实的履行了。但是不只停在公元前1000年前。第三点，我们谈到这救恩履行了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的人？公元前1500到2000年前的人。所以上帝不仅履行1000年前 他给的承诺和应许，他履行了1500到2000年前的应许。然后在经文当中反复的告诉我们，他是那位就把他们不论是出黑暗或者是出苦楚的那位神。所以这样的重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过去，或者他未曾忘记他过去的应许，今天他也不会忘记。上帝透过约翰的诞生，透过弥赛亚的到来，他是向以色列人宣布，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上帝是永远信实的，几千年前所说的话，如今也要践行，如今也要实践。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如何给我们盼望？他就是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话语永不落空，他说到做到，他是信实的神，在圣经当中所承诺一切关于我们的事情，每一件都要发生，没有一点一话能够被废去。但是上帝他必要成就那关乎你的事情，所以你的未来，你一生的光景福气都在他的手里，而他也应许你，作为他的百姓，他必看顾你，他看顾你像他看顾眼中的同人，他是呵护着你的，引导着你的，这是他给你我的应许。而当我们意识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了喜乐，就有了安慰。除此之外，上帝的救恩为我们完成了使我们得着喜乐的必要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要怎么样会开心会喜乐，就是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愿望都能够被完成。但是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人若要喜乐，其实我们的根基并不在于我们能够梦想都实现，却在于我们这被破坏的上帝形象能够得着恢复。所以在经文路加福音章74-75告诉我们，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从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谎言当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那被拯救出来的人，慢慢的上帝他生命当中要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恢复起初从真理来的圣洁和公义。大家记得以弗所书怎么说吗？4:23-24，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你的喜乐从哪里来？你的喜乐不在于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不在于能够放纵你的私欲，不在于你的梦想能够实现，也不在于你能够实践自我。The pyramid 就是 Maslow's pyramid，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马斯洛理论，然后在金字塔顶端，就是人怎么样的人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喜乐，自我实践。这是这个世代的谎言。真正的喜乐来自于你能够活出起初上帝创造你的形象，自由的为公义而活，自由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被罪捆绑，不去嫉妒别人，愤恨别人，攻击别人，伤害别人，不再有不饶恕、苦毒，然后我们能够自由的去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情，爱邻如己，去服侍人，去为了别人的福祉而活。这样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是真正蒙福的生命，真正喜乐的生命，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而且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生命。那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去犯罪，但却是自由的去做那最美的、最公义的、最好的、最能够影响人生命、带来正面果效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的喜乐。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形象。因为时间缘故，最后就用鲁伊斯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经文。 鲁伊师在《The Weight of Glory》，他其实是一个讲道的合集这本书，它里面有篇信息谈到 "Is theology poetry"， 然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并非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见了其他一切。"再说一次，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并非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借着太阳，我看见了其他一切。如果我能够借用这句话，把它引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喜乐，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享受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取决于上帝的真理的太阳，如那清晨的太阳从我们心中升起，照亮了我们心，使我们透过上帝的真理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是谁，重新认识理解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智慧，要为我们带来喜乐，因为我们会清楚明白自己的价值，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你的生命不会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会知道你是谁。太阳已经升起，你是那光明之子，你的使命就是带着这太阳，或者在这太阳温暖的同在当中继续去照耀这个世界。而当你能够自由地舍去自己的生命，为了照耀别人生命而活的时候，你会得着那满足的喜乐，圣经也称它为永远的福乐。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继续来默想下列的问题，也愿上帝的喜乐借着那从我们心中升起的太阳照耀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得着盼望。主，在这圣诞的季节当中，我们从心底渴望能够得着在你里面的喜乐，不是世界的喜乐，因为世界的喜乐是短暂的，但却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喜乐。而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祷告，愿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喜爱你的话语，能够因为有你的话语，并且知道你的话语是可靠的，是真实的，而心里得着安慰。因为在你的话语当中所记载的一切事情，都要如同你所应许的，主，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百姓，愿你的心腹能够借着信心等候领受这样的应许。我们也祷告，主，感谢你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能够用那公义圣洁的方式来侍奉你。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为我们成名的这蒙福之道，就是在你面前，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的时候，主，我们必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因为这是讨你所喜悦的，而且这是你起初创造我们、设计我们的应有的样式。所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愿我们能够因这使命，并且因你的救赎呼召，使我们能够恢复形象，再次的成为圣洁和公义，向你身上感谢。也愿你的大能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成一个正直公义的人，知道当如何行，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爱邻如己，并且来荣耀你。主，我们也祷告，因为你是圣洁的，而且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因此我们也要成为圣洁。当我们愿意过那圣洁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有健康的边界，并且按照你的话语的所启示所教导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主，我们相信在这样的圣洁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经历你，我们就要不仅是在头脑上认识你，但是更是在我们的灵魂里、灵魂的深处明白你的救恩。因为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主，原来你真的是赐下那圣灵的大能给我们，做我们的保惠师，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借着跟圣灵祷告，生命逐渐的改变，使我们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不轻易的妥协，但却能够拒绝这些魔鬼的仇敌，使我们能够活出你那荣耀的样式。 所以主，这是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开始的善工能够完成。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欢迎了这么多的新的会友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愿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这个一起来建造教会来兴旺福音。而且主，愿这守望的关系不是一个律法的关系，但却是恩典的福音所带来的关系。让我们用爱心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体谅，彼此理解，彼此欢迎，彼此接纳，而且是携手同步的，一起来跟随你，能够亲近你，并且为你而活。所以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教会因为我们心间所加入的纳入的新会员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茁壮。愿你的教会也在我们的谦卑的侍奉当中能够越来越像一盏明灯照耀在这个世界当中，使那基督如同太阳升起的这样信息能够直达传遍地极。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大能常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